忙中取静学祷告第七章，能够移山的祷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马太福音21章21到22节，根据圣经的说法，只要信心够，祷告就必蒙应许。若你带着相信、满有信心的心来祷告，祷告就不同于愿望、期待或灵感。信心的祷告甚至能移山。当然，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要把一座山投。啊，不是要把一座山挪去投在海里，他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主耶稣所说的山，是指极大的困难。不管在你的路途上有什么阻碍、什么困难，挡住你前进的路，信心的祷告就能将它挪开。这听起来很好吧？但我们如何能学会充满信心的祷告呢？我们如何培养可以移山的信心呢？我可以列几个一般性的指导方针，帮助你建立能够移山的信心。但坦白说，我并不认识读了这几个方针就是强化信心的最好方法。所以现在我要试别的方法，我要举两个实际的原则，然后用实例来证明。一个例子是我亲身的经历，一个则发生在3000年前。不要定睛在困难上。第一个原则是信心来自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定睛在困难上。几年前，我教会圣歌队的一位成员和我受邀前往印度南部，邀请我们去的是一位当地的基督徒领袖，他名叫耶稣。我们在那里要跟一些来自美国各地的基督徒会合，一起宣教。啊，他名叫莱叔，莱叔邀请我们去跟当地的回教徒、印度教徒和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传讲耶稣。我们也觉得神要我们去，只是我们不知道到了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当我们抵达目的地，莱叔来接我们去他家去。几天之后，莱叔把他侍奉分享给我们听。莱叔的父亲是一位充满活力且有讲道恩赐的基督徒领袖，他在信奉印度教的地区传道。有一天，一位印度教的领袖来见莱叔的父亲，要求与他一起祷告。莱叔的父亲急于和他一起祷告，希望能领他信主，就把他带进私人的房间。与他一起跪下，闭上眼睛开始祷告。当莱叔的父亲正在祷告，那位印度教领袖从袍中抽出一把刀，猛刺莱叔的父亲。莱叔听见父亲尖叫，连忙跑过去将父亲抱住，但鲜血勃勃流出。3天后，他父亲就死了。临终前。莱叔的父亲对他说：“儿子，请你告诉那个人，我原谅了他，要照顾你母亲，并且继续我的侍奉，无论花什么任何代价，都要领人归向基督。”莱叔鼓起无比的勇气和信心，顺从父亲的遗嘱。20多年的时间，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建立了100多间教会、1间医院和许多其他的侍奉。 印度式的布道会，每一年通常是二月份，他会租一个大广场，搭建一个台子，装上音响灯光，举行为期一周的福音聚会。他会在镇上贴海报，会用扩音器广播，每次啊都有好几千人前来聚会，男女老少都有，男人坐一边，妇女和小孩坐另外一边。每晚的聚会从六点开始，先有半个小时的音乐，接下来是讲道，内容是跟每天生活有关的实际教导，目的是让听者知道基督徒信仰并非目的是让听者知道基督徒教信仰并不是空谈，而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到八点左右，再有一段音乐，然后就是主要的信息，以耶稣基督为焦点。讲道者谈到耶稣是谁，耶稣的言行，耶稣的受死，为罪付上代价，耶稣的复活，及他赐下力量给信靠他的人。九点至九点半是呼召决志，讲员邀请决志者进前来接受赦罪、洗净和永生。决志者要抛弃以往所信的神，单单相信并信靠耶稣。惊心动魄的经历。那年的广场布道周，我从星期二到星期四主领了一些事先安排好的聚会，像是在早上的小型聚集中讲道，或是晚间的暖场布道。但到了星期五，莱叔对我说，我从神得到一份带领，我要你负责今晚布道会的主要信息部分。我十分惊愕，为何我没有得到同样的带领呢？我怀疑我是否有能力担负这个任务。语言的障碍就像一座无法征服的大山，即使有翻译员，我也不熟悉印度文化。我看这种场合，我的幽默感也派不上用场。我试着祷告，想驱除我的疑虑和害怕，但如此多的未知因素让我祷告没多久就停了下来，心中满是怀疑和惧怕。我心里想着，没有用的，那障碍像大山一样高。晚上到了，我们乘坐人力车到布道会场。当我们走进场地，麦克风传出教导性的讲道，距离我该上台的时刻为时不多了。我们坐在台后，我一眼望去看到一片人海，这是我这辈子不曾看过的。同座中一个印度人用指尖碰我，跟我说今晚有两万人，甚至可能会到三万。听到他这么说，我仅有的一些自信也不见了。我心想，灾难要临头了，我来这里做什么呢？我往台子的后方看，看到莱叔和几个人趴在地上祷告，我心想，我知道他们在祷告什么。他们了解这个即将上台传讲信息的美国人上台之后，不用几分钟就会让全场的人走光。我认识那几个在祷告的人，他们为了传神的福音，过着贫穷的生活。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全献上，为要领人离开原先错误的宗教信仰，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想到他们一年一度的布道会是他们整年努力的重点，要因我不妥当的讲道而前功尽弃，我就感到难过。你的信实广大。那一位教导信息的人正结束了他的讲道，也就是说还剩十分钟我就必须上台了。雪莉，这是我圣教会的那位圣乐演唱者，走向麦克风前准备唱诗歌。我心想，我应该为他祷告，可是下一个就轮到我，我感到自身难保。我真的这样祷告：主啊，下起雨来吧，让这场 聚会到此结束，我真想逃走。这座山太大了，我看不出我可以求神将它挪开。我只要它落在我身上，让我脱离这场灾难，就心满意足了。当这可怜的祷告环绕着我疑惑的心时，我模模糊糊地听到雪莉唱着：“你的信实广大，我神，我天父，全无转动，因而藏在我心，藏在你心。你不改变，你慈爱永不转移，无始无终的神，施恩不尽。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我所需要，你持守丰富预备。你的信实广大，尽在我身。”跟我一样，雪莉也不懂他们的语言，所以她不能只是在唱这一首歌，那必须是要心灵与心灵的交通，否则会有什么用呢？当雪莉正在跟台前成千上万的人进行心与心的沟通时，我也正在跟另一位他也正在跟一个胆怯信心疑惑的牧师沟通，他甚至比会更需要这首歌的信息。我听到雪莉唱到你的信实广大这句话，环绕着我的心，让我想到一整天我都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语言的隔阂，文化的差异，我的没有经验，我的软弱，我害怕失败，我对广大群众的恐惧。一整天来，我一直定睛在那座山上，我所看到的就是我无力挪开它。我的祷告真可怜，因为我一直看自己的不能，而不是看神能。焦点的转移。雪莉继续唱着那首诗歌，我告诉自己，等一下，现在就转移焦点，要看神，不要看自己。我的时间不多，但我热切地说，我正在向这世界的创造者祷告，他是宇宙的王，一位全能、全知、信实的神。我正在向那位创造山与海的神祷告，他能创山，当有必要时，他也能把山挪去。我正在跟一向对我信实的神祷告，不管我遭遇何等境况，不管我何等惊慌，他从没让我失望。我正在跟一位而乐意透过我结果子的神祷告，我相信他今晚仍要用我，不是因为我是谁，而是因为他是信实的。当雪莉唱完诗歌，我里面的人完全不一样了，我已不再惶恐，因为我全部的注意力都定睛在信实的神身上。当我和翻译员站在讲台，我祷告神把山挪去，因为我定睛在神的大能上，而不是自己的不能。那晚我带着圣灵同在的信心传讲信息，相信神的供应够我用。我告诉听众，有一个人为我们的罪流血，这个人不是佛陀，也不是一位印度教的神，也不是任何神话故事里的神仙，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叫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子。我一再告诉你们，他在乎你，他流宝血是为洗净你的罪，如果你信靠他，就可以把罪留下，带着自由离开这里。当我传讲时，我知道神在工作。讲完道，莱叔上台呼召决志，我退到台子的后面跪下来祷告。哦主啊，我知道你爱这些人，吸引他们到你面前来，几百个、几十、几百人涌到台前，有印度教的、回教的，大人小孩，各种的都有。这么多人的决志，我心想，我的心快要蹦出来了。我很欣喜这么多人在基督里找到新生命，我很高兴那个夜晚我借着祷告把名为恐惧的这座大山投到海里。那天晚上我学到，没有任何事能阻拦神，神也随时要使用我。当我静静在神的身上， 而不是定睛在困难上，神就借着我做工，往前行。第二个原则是信心来自与神同行。旧约里有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约书亚记第三章记载说，以色列民扎营在约旦河边，40年前他们奇迹似的逃离红海，在旷野中漂泊，神行了神迹喂饱他们。现在他们来到应许地迦南的边缘，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有一条河横在他们眼前，没有路可以绕行过去。更糟的是，他们还遇上了河水泛滥的季节，河水高涨过了两岸，平时可涉水而过的地点也被淹盖，河中的水既深且猛。神可以很容易的在他们眼前叫河水退去，他也可以在河中兴起一座桥，但是神没有那样做。首先他吩咐约书亚要官长走遍营中，告诉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第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第三，约书亚吩咐抬约柜的祭司抬起约柜起行到约旦河里站住，跨出第一步，这需要一点勇气。虽然神说他要为他们预备一条甘露，但是这些祭司从没见过这种事，因为红海分开时他们还没有出生，他们的成年生涯都是在旷野度过的，他们没有环境可以学游泳，或许这还是他们贴近看过的，这还是他们最贴近看过的河流。虽然约旦河不是亚马逊河，也不是密西西比河，但是在河水泛滥的季节里，这条河流看起来并不友善，后面还有成千百万焦虑不安的百姓跟着。如果河水凶猛的涌来，祭司们想要回头也很难了。尽管有这些难题，祭司们还是凭着信心顺服，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死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众都过了约旦河。神并没有给祭司们绝对的证据说河水一定会分开，一直到祭司们凭着信顺服的心脚一入水，神才叫河水分开。同样的，只有当我们走在神所定义的方向时，我们才会得到能够移山的信心。大山挪开，怎样才能在祷告中有移山的信心呢？不要定睛在那座山的广大上，要定睛在那位能移山者的大能上，并且跨出顺服的第一步。当你与神同行，你的信心就会长进，你的祷告也会有力。当以色列民来到应许地的边界，有三个探子被派去窥探那地，其中有10个探子回来说，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我们最好找别的地方。其中有2个回来说，神的应许是信实的，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方，我们足够得胜。那十个探子看见山的广大而退缩，后面的两个探子看到移山者的大能而想前进。 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记着说，记着另一个故事，以色列人站在山顶上，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以色列人说，我们不敢下去与他征战，他有九尺高，他的他有九尺高，看他的甲，他的毛。年少的牧童大卫站出来说，看我们的神的伟大，让我去迎战。很可能每个人在他的生活中都有他的哥利亚，这位哥利亚好比一座山，每个人都活在他的阴影下，譬如有害的习惯、个性上的缺陷、婚姻生活的问题、工作上的难题、财务的困难、身体方面的无能为力等等。你是否已经活在这阴影中好长一段时间，以至于你已经很习惯那黑暗了？是否已经放弃为他祷告，因为你认为祷告有什么用呢？我要向你提出一些建议，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建议，也可说是挑战，改变一下你祷告的焦点。你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向主描述你的困难，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你要定睛在那位能够把山挪去的神，把焦点放在他身上，他的荣耀、全能和信实上，然后带着信心与神同行，跟从他的带领，你就会看到山被挪到一边去了。问题讨论，你通常是怎样面对生活中的难题？第二题，在你的祷告中有多少时间是专注在你的难题上，有多少时间是专注在神身上？第三题，有什么东西会阻碍我们在祷告中更多的把焦点专注在神身上？四，把焦点放在神身上，能如何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五，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祷告时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六，有什么不能移动的山，使你怀疑神的能力和关怀，请解释。七，你想有哪些山是神允许他们存在，这如何影响你的祷告内容？